时间交给苏牧师。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一同来思想神的话。我们下读一段经文，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七节。 OK， 那么我想我读给各位听，为了些时间的缘故。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的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从你忠心的仆人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我们发现在每一个世代的教会当中，我们都面对同样的困难，也面对同样的挑战。主，求你自己用你自己的话开启我们的心思，开启我们的意念，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过一个教会的生活，让我们知道我们用怎样的材料来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建造你自教会的生命。主啊，我们真是求你自己用智慧的话启示我们，光照我们，好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就可以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保守我们，无论讲的听的，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同样被主来激励，同样被主来警戒，也同样被主来带领。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在过去的这些年间，我跟师母到德国去短宣大概有五六次之多，而每次当我们到德国去的时候，一些弟兄姊妹都建议我们去参观德国一个相当有名的教堂，叫科隆大教堂。我不晓得你在座去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教堂，这就是这个教堂相当的宏伟。而这个教堂我前后我们去过三次，当你来到这种教堂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它之所以成为今天世界有名的建筑物，正因为它有它的背景和因素。当然它比起我们今天华盛顿 DC 的 National Cathedral 来得更壮观，来得更宏伟。这栋教堂总共盖了600多年，从西元1248年开始盖，一直盖到1880年才正式的完工。而整个建造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发现用上许多的人力、精力、财力、物力，而面对各样的艰辛的辛苦、财务的困难，而到了1842年的时候，才由德国国王普鲁士国王出钱出力，而将它整个完工，而成为今天的规模。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政府透过罗马天主教要求盟军不要把这座教堂给炸了。这就是为什么在科隆有80%的地方全部被炸得光光的，但是这座教堂依然屹立在那里。虽然只有少数的地方被那些炸弹的破碎的地方被破坏掉，但是这个教堂今天依然存在那里。 这座教堂今天成为德国观光的景点，据说里面放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东西，就是东方三博士的遗骨。我们等一下更让你看那个教堂里面，这个是大教堂的那个背景，从远处照过去，你看这么大的宏伟，然后再下来一张里面的建筑物，光这个楼高顶就142米之高，所以你进到里面那种气魄，你真的喘不出气来。对，然后跟着，这就是东方三博士他们的遗骨藏在哪里，是真是假 ？Nobody know， 真的 Nobody know。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教堂的里面金碧辉煌。那我再给你看下面这一张啊，你看的是你认得这个人吗？这是谁？圣母玛利亚，有点像我们台湾那个妈祖菩萨一样，上面挂的都是金牌。哇，这个金碧辉煌啊，你看你们旁边那边都是金子做的，嘿。然后这座教堂成为今天德国重要的观光景点，而且是联合国教科文学会规定的世界重要遗址之一。今天教会已经成为一个观光圣地，你在教会参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人，这个人穿了一个红色的袍子，前面背一个木箱做的盒子，在干什么？什么？收钱。哎，你们很聪明，哎，你知道来到教会就是，你看，所以你去观光的时候，他是收钱，就是在那边，你就是他走过来的时候，你若有奉献，你就把它丢进去，吭一声就是这样子。那的每天一大堆的观光客进进出出的时候，就在那边收钱。这座盖了600多年的教会，花上了无数的人力、精力、财力，而最后的光景就成为人观光的地方。这就是今天上帝教会的一些光景。如果你听过北美西岸有一间十分有名的教会，你可以给你看，这间是什么教会？什么 Christoship 那个 church 水晶教会，耶、yeah ！这座教会就是 Christoship 那个 church。这座教会花了多少钱去盖？你若到南加州的话，你会又看到这个教会相当有名，是整个南加州的地标。2010年10月14号，这座教会向法院申请破产，负债5500万。这座相当出名的南加州的教会，曾几何时风光，而如今落到破产的下场。当我们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来思考到底今天教会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怎么去面对神的教会，我们怎么去看整个神的教会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所要面对的光景。无可否认的，我们从早期的教会当中，我们去看到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可以发现在新约圣经当中几乎所有提到的教会都指向的不是那种外在的建筑物，都不指向的不是那些里面的结构或是组织或是行政工作，而是都是指向属灵的层面当中的。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少去提到教会的结构，当然有，在保罗的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就提到有长老、有执事、有这些服事的工作，但是都相当的简单。在早期的教会圣经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没有特别的建筑物，而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分散在不同的家里面聚会，在各个地区里面，在各个人的家里面。所以教会在保罗写信勉励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们常常说问候你们在家里面的教会，是家教会， 那时候真的弟兄姊妹就在家里面，就像一家的人，他们在一起聚会，在一起敬拜神，在一起。那么一直到了主后将近300多年的时候，罗马君士坦丁皇帝宣布基督教成为国教的时候，那么一下子整个人都进到教会里面，所以在家里面就这样容纳不下了，人数就增加了，所以开始就有一个固定的建筑物就出来成为一个聚会的地方，开始就有一个固定的组织结构来管理教会，也开始有一些崇拜的模式和程序就出来了。而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教会的一些模式和光景。然而因在圣经当中所提到的教会都是针对的弟兄姊妹，针对的信徒的灵性而说的，也针对整个弟兄姊妹生命的成长而保罗提出来这些教训和强调的东西。上次我们说到，当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们按着世界的光景、世界的观念、世界属人的一个心思态度去面对神的教会的时候，去面对神所预备不同的传道人，而产生彼此之间的嫉妒纷争，按着他们个人所欣赏的去规划、去划分自己是属于某一个传道人，保罗相当的痛心，他称这种行为和举动是一种属灵上的不成熟，是一种属世界的心态和态度，而完全不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应该有的态度和生活和行动。保罗说，这些神所预备的传道人虽然各有不同的恩赐，各有不同的才干，各有不同的能力，各有不同的性格，但他们都是神的工人，而且他们个人要尽他们自己应尽的本分和能力努力去负责他神给他的托付，就是要按照神给他们的托付去完成神的工作，而整个重点在于神才是整个重要的中心，神的造在人的生命当中是整个成长的重要因素，而必须要有神的工作。虽然保罗说他我栽种亚波罗浇灌，但成长的是在神，不是说他们不应该负责任，而是他们有他们应尽的本分和责任，但是整个生命的成长都连在主神自己的身上。保罗在这里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用第一个图画去表明他们是神所耕种的一个田地，无论是保罗、是亚波罗，甚至其他的传道人，虽然他们所做的工作不一样，但都同样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去让神的道能在人的生命当中成长，让神的道能在人的生命当中有好的环境、有好的土壤、有好的成长条件、有好的成长的供应。如果每一个传道人都尽上他自己的使命，各负上他们自己的责任，自然神就可以让这道好好的成长，而且能长大成熟，结出果子出来。所以保罗就用第二个图画去说到整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就好比建造房子一样，什么样的材料就盖出怎么样的房子，而材料的使用就成为整个建造的一个重要因素。保罗不但说到他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更是神所建造的房子，所以保罗他说他自己就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一样，去立好了根基，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而整个根基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而没有任何人可以立别的根基。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到底教会的建造是建造在怎样的根基当中？根基不对，自然上面再怎么盖，再怎么盖得好，盖得漂亮，都会发生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说，凡听见我所说的这些话而去行的人，就好比什么？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无论面对的是风吹雨淋水冲，那跟那撞的那个房子，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它的根基是立在磐石上。但如果听见这些话而不去行的呢，就好像一个无知的人一样，把房子盖在沙土当中，当同样面对的风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这房子就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大。聪明的跟无知的会选用不同的材料，会选用不同的方式去建造房子，而耶稣基督才是整个教会建造的唯一根基。所以当耶稣面对他将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他对彼得说，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建造在这磐石上。今天天主教会已经误解了、曲解了这段话，以为说教会就建造在彼得，彼得的名字就是小石头，小的石头。而耶稣说到的是建造在这磐石上，在原来的原文用的是一个大的磐石。耶稣告诉彼得说，我的教会是建在我这个磐石上，不是建造在你彼得这块小石头上的。 No， 教会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今天许多的教会，我们常常以别的根基去取代耶稣基督，甚至有的教会以教义活动各方面社会服务来取代人在神的面前的悔改信主，人在神的面前的所面对的要对付的罪恶。你有没有看到很多的教会上面挂一个牌子 Bingo is here？有没有看到？有哦，哦，你们都很清楚。很多教会就是这样，我们只这样没办法嘛，因为叫人家来聚会已经叫不来了，那我们就开一个 bingo， 哎，来打 bingo， 哎，你们打过没有？不好意思问，哎，但是就是这样子，教会就用这个东西来吸引人，而不是人来到神的面前，看到自己的问题，看到自己的光景，而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悔改信主。认罪在神的面前。许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为了要讨好人，我们要拉人进入教会成为基督徒，教会不敢讲罪恶，教会不敢讲圣洁，教会不敢讲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许多时候我们教会为了强调爱，但却忘记了神爱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却忘记了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的罪，我们要去在神的面前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所以世界慢慢在改变，所以保罗勉励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那里说，你要小心谨慎；在提摩太后书那里也要告诉说，你要知道人离弃正道，就是忘记各样子，爱自己，爱世界，不爱上帝。你要小心，你从我所学习的、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你要谨慎去行。许多的时候，我们教会忘记神的圣洁，我们也忘记神公义的要求。我们要走在神的平衡的真理当中， 我们必须要常常警醒警惕，而要常常警醒警惕，就是要需要圣灵不断的与我们同在。所以在每封保罗的书信当中，你就看到圣灵的工作，他要求你们要活在圣灵里面，因为你们乃是圣灵的殿，教会乃是圣灵居住的所在。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今天教会走不下去；没有圣灵的同在，我们只是人在奔跑，人在忙碌跑来跑去。我们需要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再让我们看到那个神的大能。所以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这样，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今天教会要做什么？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在教会里面工作，在教会里面引导我们，我们就可以走在神的正路当中。他会带领我们不偏左不偏右，因为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许多时候我们有人的软弱和不足，每个人都有软弱，我们每个人都有不足，从传道人一直到下面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软弱，我们真的能力有不足的地方，不是我们可以靠着我们三头六臂我们就可以做什么。而当然我们常常活在神的灵里面的时候，圣灵就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因为耶稣应许我们说真理必在我们中间，就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而且明白真理，而这才是整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耶稣基督乃是教会的根基，整个真理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怎么样在教会当中为王掌权。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他强调的，你看到那爱子就是神荣耀的彰显，是胜过一切，他成为基督，成为教会的头，教会的为首，基督是教会整个元帅，他要带领他的教会往前走。所以若不借着他，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到父面前。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我们才能建造的完美，建造的 成熟。保罗说他向哥林多的教会弟兄姊妹立好了根基，那就是耶稣基督及他十字架的救恩。所以保罗对更多教会说，我到你们中间，我从不知道什么，但是我知道耶稣基督跟他十字架的救恩。难道保罗不知道什么吗？他能到雅典跟那些哲学的那些大师们一起讨论这些哲学的问题，但是他说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基督跟他十字架，这才是整个哥林多教会最重要的根基。但问题是，有了这个根基之后，我们上面要怎么去建造，要用怎么样的材料继续在上面建造，这就成为保罗相当注意的地方。我们刚刚说到，神为他的教会预备不同的工人来参与建造，而整个生命的建造，每一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传道人的恩赐、才干、领袖各方面知识、性格都不一样，但神要求的只有一样，哪一样？忠心又良善，这才是神所要求的。我们今天你去看那个教会聘牧那个广告，要神学院毕业，牧会有几年的经验，会英文、会中文、会广东话，如果还有潮州人，还有潮州话，你要请翻译官啊。教会不是在请翻译官，教会是在请神的仆人。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今天按照世界的方法当中，我们又不是在开公司，我们是在神的教会里面看神的教会。 所以我们只看到就是这样子，我们已经走到世界的光景当中。神说要有忠心，有良善。那忠心到底什么是忠心？忠心也看不到啊，你怎么去看？你看得到忠心吗？看不到。但是有一个东西可以考量我们，神要的忠心，如果你的 IQ 有150，哦，很高哈、哦，你随便一翻，你就可以考95分，那表示你不忠心。如果你的 IQ 只有60，你读了半死，结果最后考60分，你忠心。你忠心，这就是忠心的定义。你在神的面前，神给你我每个人的恩赐才干都不一样， IQ 也不一样，但是你尽上你的本分，你就在神的面前。神不是看你有多聪明，所以那3000两、5000两跟1000两的银子，神怎么说？不是神说他怎么神给他们，但是他不去用。神看的忠心跟我们人看的忠心完全不一样。神说你是有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到最后你要进来跟我一同坐席。神给每个仆人，每个我们在神的面前，你我都是上帝的仆人。你我今天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家的国里面，你我都是神的仆人。也许说，哦，我是当妈妈的，我不是传道人。 No， 你也是。你家你传道的对象是谁？你的家啊，你的孩子啊，对不对？你要为他祷告，为他感谢神，为他带领他到神的教会里面。我不晓得你是怎么样，你觉得我妈妈这一辈子当妈妈没出息了？我告诉你，很有出息。母亲节快到了，下个礼拜就是，我先给你祝贺你妈妈，真的一级棒。每个人都很好，尤其是你没有上班，全职照顾家庭，哇，这是24小时 7-11 一样的，24小时7天，一年365天的，对不对？你是一级的，真的。你不要觉得你照顾家里面，当然职业妇女有很多的挑战，你可能会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对不对？你为了要让你的才干可以发挥，我告诉你，你的孩子就失掉了一些东西。师母没有什么工作，就在家里面照顾老太爷跟孩子。每次我们要孩子要出门上课的时候，我女儿今天刚好回来，从加州回来，所以很高兴她帮我弹吉他，好，那个弹吉他那个小女生就是我女儿。我每次她要出门的时候，妈妈爸爸都会为她祷告，求今天在教会里面，在学校里面，在外面一切的平安。你要做这些事情，你要让你的孩子觉得你是在上帝的保护里面，你要让他们觉得妈妈虽然很忙，可能里外都要兼顾，两头烧，但是他还是一个牧者，他牧养他的家庭。神用不同的人，在每个工程当中，你所做的，你所发上的材料，你是所选最好的材料来盖这个房子。因着不同的材料的使用，自然你造出来的，你做出来的东西就显出不同样的 quality 品质。我常常到不同的教会去，所以我会发觉，进到教会，我不是看你教会多漂亮，当然我会注意一下，但是我看的是什么地方，也许你想不到的，我看的是厕所。哦，有的教会进去那个厕所味道，不要进去啊，在外面已经十公尺之外，你都可以闻到那个味道。哦，那个味道真的，你真的不敢闻啊。 这十几年来，我在一个美国教会，叫做，如果你到维吉尼亚，你就知道马克林拜伯教区。我们为了孩子，我们就一起在那。后来他们离开了，我们也还继续在那个教。所以每次我们去厕所的时候，哇，很舒服，很舒服。尤其是姊妹们的厕所，里面还有沙发可以坐在那里面。如果不是味道很好的话，你敢坐在里面吗？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就看到不同的教会的时候，哦，我后来我发现，在台北，真理堂就是台大对面的真理堂，哇，他的厕所真漂亮。我说从来台湾没有这么棒的教会，有那么棒的厕所，我都搬来厕所住了。哇，那个厕所用的那个 quality 都是日本的Toyo 或是什么 Toto 那种牌子的品质。哦，整个厕所好漂亮，空调各方面，而且干干净净的。啊，我在台湾真的从来没有看过，我在北美也很少看到有这样子的。这个告诉我，这些人他们的心态，他们的心思，连最小的地方他们都注意到。许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只要把大的人家看得到的地方注意，但是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态反映出我们对神的态度。当我们的心态对了，我们对神的态度也对。所以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要做的。用什么材料，正是反映出我们对神的态度。如果你家，哎呀，随随便便屋顶啊，屋顶的材料大概也有一包二十几块的，也有一百块的，那你要用什么材料？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要用最好的，但是你在整个的品质考量的当中，跟持久性的当中，你必须要想到，到底我用什么材料来盖。保罗在这里说到，这材料有金银宝石，有草木和秸，而这些材料都是我们知道，有刚刚说过，不同的材料建造的时候有不同的结果，而不同的材料当你去选用的时候，要花上不同的精力、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财力，都不一样。你去找一块金子，跟你买一大卡车的那个草，一定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到，在整个神殿的建造当中是那么样的重要。如果你在旧约，你对旧约熟的话，你去看到保罗那个神对摩西提到建造会幕的情况的时候，哇，很多人读到这个东西好啰嗦好麻烦，怎么这么详详细细规定那么多。我告诉你，你每次去看规格、尺寸、材料用的详详细细，你该用什么地方，用什么样的材料，什么地方用什么样的方式，怎么样用什么样的尺寸，规定的详详细细。如果是我们来写的话，可能三章就 OK 了。但是摩西，神吩咐摩西这么样的详细，每一个细则，每一个规定，那么就是说神很 care。神很在乎，神要我们作为他的仆人的时候，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吩咐。所以在旧约当中有一句话常常的出现，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摩西就照样行。今天神怎么吩咐我们，我们就要用什么方式去做。你来到教会不是说我两三个钟头完了之后，我教会就离开了，我就我行我素过我的生活。 No， 你生命的建造也是一样，你教会整个服事的事工也是一样，神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样做，这才是我们应该成为神儿女的一个基本态度。所以为什么摩西能成为神忠心的仆人，为什么神对他有这样的实质的把握，是因为上帝怎么说他怎么听。神说，对先知撒母耳说， 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自由。你献祭再多，如果你不听神的话，没有用。你摆上的服事再多，如果你是不听神的话，你还在为所欲为，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做，我告诉你，神不悦纳。你所建造的只是一个草木和解的工作，让人家看得到一大堆一拖拉机的，你一块金子小小的，所以钻石之所以会成为钻石，是为什么？因为它小小的一颗很贵，你要花上好几千块、好几万块才买得到，对不对？但是你藏在口袋里面，谁看得到你有钻石？你戴在手上，可能你不小心脱下来的时候掉了，你要找半天。但是一卡车的垃圾，或一卡车的那个草木和谐给你，我告诉你，你要都不想要，除非你是要喂牛，对不对？一样的，神在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儿女身上一样的，神给我们用选择，我们用怎样的材料。当我们按着神的分处去选择用同样的材料去建造的时候，那么建造神的教会、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保罗说是这些建造有一天我们讲要面对验收的时刻，要面对验收的时刻。而当这天来到的时候，就有火般的试验。我们不知道这一天的来到是整个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后是怎么样，但是后是神借这样环境来试验考验我们整个工程。但是我们可以明确的，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神的儿女、任何一个神的工人，我们都要有面对考验的时刻。你我要用怎么样的材料去建造，去面对神的扶持？你我要用什么样的东西去建造神在我们生命中间的工程？而到最后验收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考验。那验收的火要试验我们所做的工程到底是什么工程。如果你这些工程材料能忍受的考验，那么神说就有奖赏。如果我们所用的材料是草木和秸，一下子大火一烧，全部烧得干干净净。保罗说这考验之后马上显露出个人的工程到底是怎么去建造。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整个参与教会的服事、教会的崇拜，都是在一个选用材料建造的一个过程。当我们忠心的去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神说必有奖赏。这不是说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领多少奖金，也不是说神给我们教会有一个一官半职，但是神说将来有一天他荣耀同来的时候，我们将与他一同的坐席，我们将进入他的荣耀里面。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最后的工程要通过考验，而这些没办法通过的，他仅仅得救而已。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无论是谁，我们都要特别去注意到，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材料去建造，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面对神的考验和验收。到底保罗所说到的这些金银宝石、草木和秸指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回到保罗在前面所说到的哥林多前面几章当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到保罗在这里所说到的金银宝石，正是整个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的救恩的信息。这是神奇妙的智慧和奥秘，而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圣灵向人所启示显出出来的救恩，这是金银宝石的材料。所以正如同诗人在诗篇里面所说到的，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眼目，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纯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而且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诗人在这里说，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到警戒，守的这些便有大赏。当我们以世界的知识，以世界的才干，以世界的容貌，世界的人力，世界的能力来建造的时候，我们就如同用草木和秸在建造一样，因为这世上的东西当他们一过去的时候，那考验就跟着马上来到。什么时候教会用这些属世界的方法，属世界的那些材料去建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整个世界改变的时候，教会无所适从，教会就傻在那里，不晓得该怎么办，而且教会就从恩典当中坠落下来。所以这就是保罗最担心的地方，他为哥林多教会相当的挂心，他知道如果你们用的是错误的材料，你们所建造的将有一天要从恩典当中坠落。跟着他说到一句十分严厉的话，他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要毁坏那人，因为哥林多的教会你们就是神的殿，是圣灵居住的所在，是神的殿，是圣洁的。若有人，表示任何人，如果想用人的智慧、人的才干、人的恩赐、人的理论、人的说法、人的野心、人的看法、人的观念、人的欲望，而要去建立人的权威、人的称赞、人的地位、人的名声跟人的永富的时候，那么这些材料并不能真正成为神的荣耀，而反过来就成为一个毁灭神教会的一个材料。自然神在那人身上的审判是十分可怕的。不要想上帝只有慈爱，慈爱跟公义永远是一体的两面，就好像一个 quarter 一样，有一面是慈爱，有一面是公义。因为神有公义，所以他有慈爱，因为神有慈爱，他也有公义，他不以无罪的为有罪。教会要特别的特别的小心，让任何制造想要去制造教会分裂、教会对立、破坏教会的合一的时候，那么将整个错误的信息带入到神的教会里面，那么到头来最大的审判将临到他自己的身上。这是保罗对神的工人的提醒，也是对神教会中间任何一个神的儿女的警告和提醒。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耶和华神是轻慢不得的，他是圣洁的神，必然要求他的教会也要圣洁。如同保罗在哥以弗所书时说，你们要成为一个怎么样圣洁的心腹，没有任何的皱纹、玷污等类的病，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而教会要学习竭力进到神的圣洁当中，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有一个木匠，他快要退休的时候，他告诉他的老板说，我打算不要再盖房子了，这一行我已经做得相当久，我现在想要休息，我要退休。老板有点舍不得这位老木匠要退休，所以他就向老木匠要求说，好不好，你再给我盖最后一间房子，那么盖完之后你就退休。老板真的很舍不得他，因为他跟着老板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帮我这个忙好不好。老木匠答应了，就准备盖这栋房子。他想想，反正我都要退休了啊， 随随便便盖一下，所以他就不用心的，就是用比较随随便便的材料，也是不太用心 pay attention 在这房子上，所以都常常用，比如说比该用的材料，他就想，哎，随便啦，就这样。有一天，这个房子总算盖好了，他去告诉老板说，房子已经盖好了，请老板来看看验收一下。老板看了这栋房子，最后拿出新房子的钥匙，大给这位老木匠说：“这房子是给你的，我送给你成为你退休的礼物，好好享受你的退休生活。”这时候，这个老木匠傻在那里，他万万没有想到，最后所造的这栋房子，竟然是我自己要去住的房子。早知这是我的房子，我哪会用这种这么烂的材料呢？早知这是我的房子，我得想用心去把它盖得很漂亮，我不会去用那些刺激品，我也更不会去用那些不良品去建造我自己要住的房子。许多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情况，我们用许多不好的东西去建造，我们对神的话不可慕，我们可以看电视剧、看连续剧、看什么东西、看球、看什么样子，或是打牌，或是玩乐，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但是读神的话五分钟，甚至有时候连五分钟都不要，你怎么去建造你的生命？你用什么材料？英文学电脑的人都知道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对不对？都知道，你们都知道，你们搞电脑的都知道，到底你用什么材料去喂养你属灵的生命？到底你我用什么材料去建造神的教会，我们去服侍神？这才是我们每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时常警惕的。因为不知道有一天当时间来到，考验来到的时候，那火要试验我们的工程，而当试验出来的时候，就表明我们的忠心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赦免我们，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前，我们真的辜负了你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我们常常用许多不好的东西去建造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是这么样的缓慢，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是这样的脆弱。当任何外面的风吹雨打一打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马上跟着摇摆，就马上跟着困惑，就马上跟着不信。主啊，赦免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真是再次悔改来到你的面前，相信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牧者，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主，把你的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主你自己不断地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长进，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致你的教会就能在这个地区成为世界的光，成为世界的盐。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